川普施压欧盟与苹果，英国保证美军基地未来，废习议程已启动，四中全会或成历史转折点，中共监控上访，四色风险模型被批侵犯人权，二总理反击三国指责，新局长曾预见哈马斯进攻，中国男囚荣偷渡台湾金门遭押返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4号。人在健康的时候更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补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川普23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警告将对所有来自欧盟的入口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同时对苹果公司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英国政府将具有主权争议的查哥斯群岛移交给毛里求斯，目的是保证美军基地未来。川普表示，我们与欧盟的谈判毫无进展，自6月1号起对欧盟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如果产品在美国制造或生产则可免税。时评人唐靖远认为，对美国不平衡贸易头号对手就是中共，川普政府对中共所征收的关税还未有达到 50% 那么高。随着中共这个头号强硬反对川普关税战的这样一个对手，都已经是认同复原了。美欧下一步关税的谈判相对要比较乐观一些，美中之间是一种军制战争意义上的这样一种休战式的谈判，而同欧盟关税的谈判其实是盟友之间的相对于内部矛盾。相对来讲，我对后者达成一个更合理的关税的协定更加要乐观一些。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欧盟看来还是在拖延这件事，川普现在是要施加更大的压力，要加速进程，新一轮的欧美关税战或者竞争开始了。我想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左翼的欧盟对川普总统的保守派的力量有所不满，这些体现在他们的商业战略中。近日川普中东特使魏科夫曾警告，如果川普能够联合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中东的经济可能超过欧盟，海湾地区被严重低估，欧洲功能失调，如果海湾国家联合起来，他们可能超过欧洲。那里有年轻的领袖，比如沙特王储阿勒曼、阿联酋和卡塔尔相对年轻的领导人。另外23号川普还在真相社媒上写道，我早就告诉苹果公司 CEO 库克，我期望他们在美国销售的 iPhone 应该在美国制造，而不是在印度或其他地方，如果不是这样，苹果必须支付至少 25% 的关税。据《金融时报》报道，苹果的主要代工商富士康正在投资15亿美元扩建其在印度的工厂。随后当日记者询问关于对苹果征收关税时，川普说，为了确保公平，该关税将适用于三星和任何其他生产类似产品的公司，在美国制造产品的公司将不受该关税影响。有财经博主认为，这个是川普的交易艺术，如果不能够配合川普政策，不讲诚信，川普就比三星来美国生产和苹果竞争，使其失去了美国乃至全球智能手机方面的绝对优势的地位。另外川普还对亚马逊、沃尔玛等美国大型企业表达不满，称其关税政策将继续施压这些公司以推动国内制造。另据 CNN 报道，虽然美中双方已经取得了暂停关税征收90日的共识，但自从日内瓦会谈结束后，中共政府就持续摆出强硬的态度。中共官媒央视新闻甚至要求美国彻底纠正寻找藉口肆意加征关税的错误行为，认为美中两国可以进行对话， 但必须先结束美国的霸权。香港大学地缘政治战略学家黄志雄表示，目前美中两国之间存在强烈的不信任态度，且双方在技术、军事实力与全球影响力等方面的竞争亦日益激烈，强调美中两国之间的冲突未来可能进一步激化。而此时22号，英国政府正式与毛里求斯签署协议，将查哥斯群岛移交给毛里求斯，表示这项协议将确保迪哥加斯亚岛上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得以长期运作。唐政远认为，英国这个举动其实是在中美全球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发生的，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共在全球的扩张和中共在全球的范围之内争夺一些战略要地的行动的一部分。因为它咁啱是处于印度洋的中心位置，比如说中共从中东地区所入口的石油还有其他很多的大宗商品，它都必须要经过这片海域，这个军事基地基本上就可以遏制住整个这片海域的要道。所以对美国、英国来讲，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为了避免在未来因为这个基地的使用权可能涉及到法律上的风险，所以英国政府现在是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做出让步。但是可以换来英国和美国可以事实上的长期继续控制住这片重要的战略要地。根据协议，英国将向毛里求斯支付每年平均1.01亿英镑，租用基地至少99年。首相斯基贤表示，这项协议能够保障英国国家安全一个世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这项协议确保了迪哥加斯亚基地的长期稳定与高效运作，是维护地区与全球安全的重要资产。23号，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中俄等国决心在每个领域击败美国，如果我们派遣军队参战，必须配备正确的工具。近期中国政坛掀起波澜，外界传出中共党魁习近平军权落榜，党权被削弱，甚至面临被逼落台的命运。独立时评人蔡晨坤指出，习近平近日到访洛阳与龙门石窟，具有非比寻常的政治寓意。因为洛阳的洛是因为落下的落，洛阳意味着习的政治前途已经是夕阳，这个是对习地位的讽刺与羞辱。四中全会已经敲定在8月27号到30号在北京召开，该会议原本在2024年秋天举行。据称，中南海内部已经就习近平是否退位展开激烈讨论。蔡晨坤近日引用消息来源爆料，称中共高层在当地时间14号召开了中共史上史无前例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包括政治局委员、共产党元老、老军头、老常委、老干部等众多已经退休或准备退休的高层都参与了这场会议。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该场会议中发表了近30分钟的演讲，强调已经完全拔除习近平提拔的将领，他想不退位亦不得。蔡晨坤表示，这次会议的焦点就是习近平必须退位，会议讨论内容亦只是想要习近平半退定是全退，是不是要为习近平保留一些面子等差别。蔡晨坤还透露，会议已经达成初步共识，今年四中全会将改为人事会议，下届中央委员会名单中团派将占1/3，并将重组7常委，瓜分习的权力。会议讨论了怎样回归九龙治水，就是指中共高层实行集团领导制度而非一人独裁。外界解读此举显示元老势力已经重新掌控政局，特别是胡锦涛亦罕见的露面并发言支持改革开放路线，被视为团派全面回归。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媒近期突然高调宣传胡锦涛的3个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学者苏小和指出，这个非同寻常，代表胡锦涛卷土重来，影响力回升。胡春华是团派接班人，近期支持胡春华会接替习的观点一直有。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张卫平坚持认为胡春华会东山再起。观察家黄克认为，一旦四中全会确定举行，就意味着中共内部博弈的结果已经明朗。黄克表示，习近平的失败其实代表着整个保党路线的失败，所以新上台的中国领导人大概率会选择抛弃中共，否则亦好难避免覆辙。策划这次会议的被认为是前总理温家宝。时评人唐正远表示，目前中共高层的实际掌控者是元老集团，张又侠作为红二代仅是军方代表，而胡温体系可能实际主持大局，尤其胡锦涛作为前总书记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同时唐正远认为，中共建政几十年欠下数不清的血债，尤其是近二十几年来针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个是导致中共走上无法解脱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美中问题专家林述说，比中国民众追求他们最基本的信仰，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事。如果中共能够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停止对所有信仰的方方面面的迫害，他就可能让西方世界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有一个民主的出路，才有可能比中美之间和自由世界之间有正常的贸易往来，不会受到干扰。从去年开始，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中共进入历史垃圾时间，有研究员指出，民变触发官变，可导致中国的转型。各方消息都显示，中共政局已经进入历史关键转折点，四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是否将带来人事大变动，是否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都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近日一份中共信访部门的内部文件被曝光，揭露中共当局正在建立一套名为信访人前访闹访预警评估模型的监控系统。该模型通过将信访人员划分为不同的风险等级，用来识别和监控所谓的核心带头人及存在活跃信访者。根据揭露的文件内容，信访人按从低到高的风险程度被划分为蓝、黄、橙、红四种颜色预警等级，某些地区甚至细化到六级，最高级别被称为黑色，表示极高风险。该模型利用数据分析评估信访人在过去一年的上访记录，来确定风险等级，包括无序越级上访人、恶意进京走访人以及仍有活力的潜在信访人。多位人权组织与法律学者指出，将信访人员纳入大数据监控系统还区分等级，实质上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与行动自由。监控不单只针对实际行动，还预测潜在行为，是有罪推定的变相实践。据中共财政部发布的中央与地方预算草案报告，2023年公共安全支出已经破2000亿元人民币。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副教授柳金才表示，2014年到2016年是中国社会抗争事件统计的高峰期，但是后来外界很难再搜集到相关消息。目前的中国社会冲突事件肯定更频繁，据估计每年的群体事件高达18万宗，相当于平均每日发生493宗。有网友说，中共以百姓为敌，不止监视访问，现在是监控全民。柳金才评估，类似白纸运动的大规模游行抗争仍可能发生，工人集体抗争将有增无减。如果中共不主动改革政治体制，而是持续压制人民，政权无法永续。2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指责法国总统马克龙 英国首相斯纪贤以及加拿大总理卡尼反击他们之前对以色列在加沙走廊的军事行动提出的批评。内塔尼亚胡说，这是为哈马斯壮胆，是站在了正义、人性与历史的对立面。之前英法加三国领袖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令人震惊，呼吁立即停火，允许更多的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否则将考虑制裁手段。内塔尼亚胡强烈回应说，这些国家实质上是奖励哈马斯的种族灭绝式攻击，并重申以色列有采取防卫措施的权利，将持续打击哈马斯直至其完全瓦解。内塔尼亚胡的强硬言论，外界认为和日前两名以色列驻华盛顿使馆人员在美国遇害的事件有关。内塔尼亚胡将此事件与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相联系，称事件是煽动性言论的后果。另外，内塔尼亚胡在礼拜五发布了一段希伯来语视像，谈到了他新任命大卫齐尼少将为以色列安全局局长的决定，并解释了为什么要特别选择他。内塔尼亚胡认为他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局长，他思维敏锐、诚实、清晰，而做出这一决定的决定性时刻是因为自己读到的一个报告，那个是齐尼少将在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事件发生的6个月前撰写的一份内部报告。报告警告说，哈马斯将对加沙地带进行地面入侵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内塔尼亚胡说，我听过他的讲话，而最令我感动的是读到他写的报告，他警告了地面入侵的危险。我非常遗憾当时这份报告未能送到我手中。23号上午，一名中国男子携带水泡试图筹泳偷渡至台湾金门大胆岛，遭台湾海巡署金马棚分署第9金门海巡队发现并逮捕。这名男子在上午10:20左右在大胆岛西北方海域被发现，当时他穿着泳裤，利用水泡作为辅助游泳。如果查证属实，该名男子可能面临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50万元以下罚款。金门大胆岛距离厦门4.4公里，台湾方面全天候监控中共动态。近期类似偷渡事件频繁发生，仅在前3日的5月20号，两名中国男子利用山板和浮板偷渡到金门二胆岛，亦都被海上巡逻人员查获。台湾海巡署强调，本案不排除中共再度利用偷渡案件进行认知作战，企图以最小的成本扰乱台湾民心士气。有人权组织认为，偷渡者是因为逃避迫害或寻求自由而冒险，应该给予适当的法律程序与人道对待。不过亦有意见指出，金门大胆岛属于军事重地，台湾对于非法进入者应该依法严惩，以维护国家安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